刚才李老师，谢谢李老师的分享。他说他是在悲剧和喜剧之间挣扎，然后常常堕入黑暗，又被主的恩手所托起。被基督所主宰的人生必定是一个童话啊，非常感人。我觉得他把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也已经讲完了。其实我现在比较期待你们明天的表演了，我希望看见那一个真实的童话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我们今天早上唱过的《压伤的芦苇》。今天来看到福音当中的童话。我有一次说，我说福音是一个童话，你说不是童话，是真的。我说那是因为你从来都觉得童话是假的啊。你会发现我们中国其实是没有童话的传统的，我们只有鬼故事，对不对？你从小是听童话听鬼故事，其实你听的都是鬼故事。你若是听童话，你一定听的是外国作家写的，对吧？其实童话大家都会提到安徒生，安徒生被视为是现代童话的这个，基本上是从他开始，他童话成为一种很特别的独特的一个文学题材。那实际上让我这样子讲，其实只有一种童话，就是基督教的童话，就是安徒生将信仰放在那个童话里面，用童话这种形式来表达。所以刚才亲人说，你读童话你一定知道它最后的结果是美好的，就像你读圣经一样，你看见我们在里面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悲剧，以色列人不断的背逆神，上帝不断在他们生命中行神迹，但他们一次一次的背逆，但你知道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是新天新地，那个叫做童话。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开始学习着写童话了，比如说灰太狼，我不知道这个喜羊羊算不算童话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从小我读这个白雪公主，其实我发现，我其实读不太懂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白雪公主可以称之为叫童话，而且我甚至不太理解它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看的，因为白雪公主里面明明有谋杀，对吧？有阴谋。有邪恶，有苦难，有眼泪，甚至是血淋淋的，我真的很难以明白，这种怎么叫做适合小朋友看的呢？你看到我们这个喜羊羊里面哈，我上次就看到有人说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啊，他说灰太狼很像我们这些中年的男人。天天很辛苦的出去打工，回来还是没有吃的给老婆带回来。好，人民群众强烈的建议，让灰太狼吃一只羊吧。你知道那是什么童话？他从头至尾连一只羊都没吃过，是不是没有死亡的吗？没有悲剧。我们以为我们给小孩子一个童话，就是 我们把真实的悲剧，把真实的苦难，把死亡这些都给他过滤了。然后呢，告诉小朋友一个故事，说那个是童话。那是我们所伪装的童话。所以你去看安徒生的童话，你会发现他不只是适合小朋友看的，他是适合所有的成人看的。而且他没有觉得说，因为他是小朋友，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他讲一个有谋杀的故事，不应该给他讲一个有眼泪、有邪恶的故事。所有的真正的打动人的童话里面都充满了邪恶，都充满了凶杀，都甚至充满了战争。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根本不理解，如果你不理解基督教的信仰，你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童话。我们这是在很错愕的乃模仿那个童话。那《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他曾经有一段话，他将安徒生以来的这个童话的传统，他看这个童话的传统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传统，其实没有基督教以外的童话的传统。他说今天的，他说现代的，他所处在那个时代，今天的童话跟孩子们的关系，他说是错误的，是非本质的。他说就像福音书跟今天的许多成年人的关系是错误的，是非本质的。他说从来只有两种童话，一种是虚假的，是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安慰，而一种呢，就好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真正的童话呢，指向一切童话的本源，就是基督的福音。童话意味着我们活在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就是我天父的世界，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一个神命定、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世界，这就是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童话，然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童话，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童话。所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一个世界，神迹的一个世界。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的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呢，它把我们的世界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呢，只能够被计算的一个世界，只能够相信眼睛所看得见的一个物质的一个世界。我们失去了童话，其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失去了信仰，我们失去了对那一位超然的上帝介入我们的生活，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那一个超然的世界、超然的宇宙、超自然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信靠。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带我的孩子，我孩子去年五岁，我们带他去这个香港，带他去这个迪士尼乐园。哇，迪士尼乐园也是一个给孩子们想提供一个童话的世界来给他们。那我们说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哈，他就喜欢那个玩具总动员嘛，是那个巴斯光年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小时候也看过啊？还有那个胡迪哈。他以前的梦想呢是想做消防员的啊，他三岁的时候说他要做消防员，到了五岁呢他说他要做宇航员，然后呢他说他想买那个巴斯光年。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巴斯光年呢是单独包装的啊，那很贵的啊，我也忘记多少了。还有一个呢是组合包装的，就是一个巴斯光年加一个胡迪，那其实只贵一点点钱，可能比如只添十几块钱，其实是一样的，一大小都一样的。那个组合的就是再添十几块钱呢，就是买两个，那个呢很贵，它只有一个。我就跟他说，我们买这个嘛，买这个组合的。他不要，我就只要巴斯光年，我就觉得我很亏嘛，我就要劝他，不能被迪士尼公司骗了，还不加一点。啊，这个骗小孩子，我们再加一点，我们就买这个。 然后但是我的孩子说不，我只要84光年。但是过了以后呢，我就想我就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让他买那个组合的呢？哎，我就发现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动物。对，我不是从梦想来决定我的一个选择，决定我的一个消费的选择，我是从经济来做决定的。后来我就发现说，虽然我是他的父亲，而且我是一个牧师，但是迪士尼公司比我更了解我的孩子。他知道我的孩子是靠梦想生活的，我的孩子买东西的选择不是做经济衡量。我怎么告诉他那个划不来，这个划得来，一点都没有用。哎呀，我就忽然发现，虽然我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是信靠福音并且活在福音里面的，其实我发现在我想给孩子买一个东西，其实我还是一个经济动物，而我的孩子他是在追求梦想。我们为什么要耗费巨资飞向太空啊，浩瀚无垠哈，那个80光年说的，为什么要登上月球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要找新的资源啊，等等，科学研究啊，还有军事上的战略上的需要啊，等等。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孩子他们都不会相信这些大人们的理由。对他们来讲，他喜欢80光年，飞向太空，浩瀚无垠，唯一的理由就是寻找一个童话。唯一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一个梦想。就孩子们是活在童话世界里面的，对，孩子们不是用经济上的衡量来做他们生命当中的选择。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就是用经济上的衡量，你毕业了之后要留在哪里，你应该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你都是做经济衡量，你都像我一样的觉得组合包装比较划得来。你不是像我的孩子一样，我要80光年，我不管价格如何，我的一生就是要80光年。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不是活在童话里面的。当那个中国的第一个这个杨利伟是吧叫啊，当他从那个太空那个回来的时候，从太空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原来新华社总社的社长他写的一个回忆录哈，他说当时杨利伟从太空舱出来的时候呢，他摔了一跤，鼻子上还在流血，刚刚舱门打开的时候呢，他整个脸上全部都在流血，然后呢中央电视台就把镜头卡断了，马上弄过来把他洗干净，又把他推进去，然后重新开始拍。所以大家就看到他从太空舱里走出来像个英雄一样，他其实呢是带了满脸的血，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杀死了孩子们的童话，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用我们的东西来包装。其实我觉得杨利伟从上面下来打开舱门之后满身是血，这个就叫童话嘛，对，这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个就是你读童话的时候里面最开心的让你哈哈大笑的地方，对，是不是？但是我们会要把它搞成一个英雄，会要让他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梦想来服务，就没有童话了，没有童话了。所以我是一个经济动物，或者是中央电视台是一个政治动物，我们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总之我们就是把童话给消灭了。我刚才下午的时候，我走到看这边是一个美术学院哈，我看见他们那个两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可能师生的画的一些那些美术作品，对，我看了一圈，我觉得我看不到什么梦想了，我觉得要么呢有些是当然可能也许是老师的就是主旋律色彩的啊，然后呢有些学生呢就是很无厘头的啊，或者就是很动漫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有那个中国的那些偶像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元素加进来的。基本上我忽然发现有一幅，我看见有一幅上面画了鸽子， 他是一个那个椅子，一个椅子摆在那里，木头椅子，然后上面有两只鸽子。哇，我觉得那个有点像童话。我在想，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画的。我想跟大家放一些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有几组。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卖的蛮好的，这个都是卖的天价。那他们来表达当代中国的一种精神啊，那或者国际上也认为他们就是表达了今天中国的对不起。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全家福的系列啊，张小刚他就不断的画这个全家福，他不断的画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的生存的状态，那么他就用全家福，因为大家都要拍全家福嘛哈，那他就把它这样子来表达出来，你会看到这个像50年代对吧，这个像60年代的嘛，你会发现他画的这些的人物呢都相当的，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感觉怎么样？你可不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一组的话？呆滞啊，然后呢？麻木啊，机械的啊，没有色彩，它是非常都是没有不都是不鲜艳的色彩。像什么？像僵尸啊！对，然后你甚至也可以看到全家福里面人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对对，因为我们计划生育嘛，然后又单亲家庭嘛，对。然后现在还有一点点色彩，就是好像因为是7、8点钟的太阳嘛，所以还有一点色彩，但是慢慢的，最后就变成大头娃娃了，对。就变成后来三聚氰胺的，整个这是一个系列啊。那还有一个系列呢，就是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欢乐啊。然后呢，就是一股傻笑的一组照片，这个在国际上卖的非常的好，傻笑，呵呵啊，笑到一个地步把头碰下来笑啊，这个像你们和我们这个小时候哈。我们看起来是欢笑，但是你会看见脸好像是变形的，你会看见他们同样的就是没有内容，没有真正的梦想，没有真正的梦想，小孩大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他们都笑得非常的开心，他们都笑得像一群什么，对，这是在啊，哪怕是从下水道里面出来还是在笑啊，这样子也在笑，让我们荡起双桨啊，还是在那里笑。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反映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的面貌。我们并不是没有欢笑，我们都在笑。可能是一种享乐主义，但是你会发现呢，没有真正的梦想，没有精神，没有内涵。人是平面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甚至笑成人头马，笑得像一群野兽。其实我们，你会发现我们，我觉得为什么这些话都卖得很好，因为它真的反映了中国人今天的精神的面貌。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呢超自然的世界里面。其实福音给我们带来了喜剧，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童话，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它。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他模仿鲁迅的那个旷野，他写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群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啊，他们的祖先啊一直在旷野里面漂泊，一直在旷野里面走。但是呢已经走了几百年了，现在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为什么上路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旷野当中走，到底是要去到哪里，其实他们已经忘记了。 他们只是还是在一直在走，但其实他们在沙漠当中呢，也已经给自己修了别墅了。其实他们觉得这里此地好而不世俗了。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走啊走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的目的呢是要去到彼岸，因为从来没有去到彼岸，因为从来没有走到这个尽头，从来没有人，已经甚至已经没有人有过梦想说有一天我们要走到彼岸，甚至我们要走到尽头，也不可能有人有梦想。虽然有人起来会再一次的眺望那个远方，但是远方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梦想。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早晨有人呢朝着那边看的时候，忽然发现说，哎，有一个黑点，哇，他忽然发现那边有一个黑点，哇，是什么？是可能是不是野兽还是人？不可能是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从那边走过来过，也从来没有人，再也不太相信那边会有人走过来。所以大家就开始围起来，就开始看到底是什么、越走越近的那个小黑点，真的是像一个人，有一个仿佛人子一样的，他从那边走过来了。然后呢走到他们的当中，大家就把他们围过去说，你是谁？你是谁？那个人说，我是从那边来的，我是从彼岸，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就是你们的祖先一直在这里一直在寻找的那边过来的。他还不相信说，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人从那边走过来过。你是不是晚上趁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跑到那边去，然后又走过来啊？那你知道呢，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人们把他杀死了。人们杀死了这一个从彼岸所走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信他的话太刺激了，相信他的话意味着我现在全部的生活都要被摧毁。是，我是知道我们要上路，可是都30年了，你知道吗？还有一年我房子的按揭就交完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你早不来晚不来，我刚刚要评职称那里就来了。所以人们把他杀死了，人们把他杀死了之后呢，就能够满足他们心里面一种好像我们还继续在寻求的那种感觉。我们把他杀死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欺骗自己说，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还是在寻找，你知道吗？就像中国古代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如果我们有一个信仰，如果我们相信啊，我们好像他们渴望那条龙，但是如果你真的你盼望的那个来了之后，你一定要把他杀死，因为你不杀死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寻求他，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活在似乎你在寻求他的那种感觉里面。所以所有的虚假的信仰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叶公好龙的。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盼不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你盼不盼望主对你说，明天我就要接你？不可能吧，大学才毕业你就要接我，可不可以再过50年再来？你想象一下说，当耶稣基督他要把你带到那永恒的天家去的时候，你会来检查自己，你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是用它来满足我人生的目标，还是我真的活在福音里面，我盼望着一个童话，我也活在那个童话里面。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他能够接受一位讨价还价的上帝，他能够接受一位严格的按照理性或者是给出来的条件来办事情的上帝，他却很难接受一位呢出人意外的恩典的上帝，他却很难能够接受一位呢无论你是干一个小时的活还是干了一整天的活他都给你同样的工钱的那一位上帝。因为恩典呢的确是羞辱我们，像今天上午我讲的，很多人愿意接受一位能够来帮助我实现我自己的人生梦想的耶稣， 却不愿意接受一位呢替代了我，既替代了我的罪的刑罚，而且呢也替代了我的人生理想的那一位主耶稣。换言之说，你不愿意活在那一个童话里面。我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是不是大学生，是中学生的营会，就是512地震之后失去了父母的那个灾区的孤儿们。那有一些基督徒在帮助他们，然后每年跟他们有夏令营。那我有一年我就去跟这些中学生们来分享安徒生的童话。对于一个在地震当中失去了双亲的孩子来讲，他的一生都要，他要问，他必须要问，他一定要有答案。而且他的一生当中会反复的问所有的人从他身边离开了，只有他一个人晚上独自的时候，他一定会问，就是在废墟之上的童话仍然可能是真实的吗？仍然可能是可爱的吗？所以你会看到安徒生，那我谈到几个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他的自传里面说，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所以以前呢对我也很大的影响。当我信主之后呢，我也在上帝面前像他一样这样祷告，说，他说，求主帮助我呢，不写下一个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字。所以我们小时候都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后来发现呢，我们课本里面那个把最后的结局给咔掉了，有那个结局就叫童话，没那个结局就叫悲剧。就是最后那个小女孩在最后擦亮一根火柴，对不对？最后的一根火柴，在擦亮最后一根火柴的时候，她看到了她的祖母，她的祖母在那里面出现啊。然后第二天呢，大家就在街上看见了她的尸体，她冻死在寒冷的冬天的街头。然后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安徒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对，所以我们根本就是按照一个悲剧来理解的。但是在他最后的时候，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祖母迎接他走向天国。而那一段呢，在最最最最早我们课本里面，我不知道现在课本里面有没有加上，就是把那个宗教信仰的内容就把它看掉了。所以你会看到好像海的女儿，同样的对灵魂和永恒 的寻求，她寻求爱，她渴望上岸跟一位王子，她渴望爱情。可是到最后呢，可是他要需要得到一个灵魂，可是他最后呢，他放弃了这一个想法，他愿意去爱的时候，结果他真的得到了灵魂。所以结果呢，爱才是呢我们的灵魂，爱呢才是呢这个童话，所有的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一个真正的内容。从小鸭，这小鸭里面有一句话说，最后的说，如果你是从一只天鹅蛋孵出来的，那么就算生在养鸭场又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当你知道说你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然后你说干嘛要生在中国呢？然后你说干嘛要活在2013年呢？当那一只丑小鸭，你知道说当他瞧不起自己，甚至连他妈妈也瞧不起他，妈妈说怎么生出这么个怪物来啊？他妈妈很想把他重新孵一次啊，在那个童话里面说，那所以他就一直很自卑，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是一个在寻找他自己的身份和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湖边的时候，他看见一群天鹅在那里飞过去，他觉得他们好美啊，他看见那一只天鹅向着遥远的一个国度飞去。然后呢， 他也想飞，但是他觉得他永远无法跟这些天鹅相比，他也永远不可能像天鹅这样飞，他也永远不可能啊脱离这一个卑污的世界，而飞向一个遥远的神的国度。可是当他试着飞起来的时候，他扑腾一下，他看见这个湖里面的倒影，他才发现呢，原来他长得跟他们一样。所以安德森最后说，如果你是从一只天鹅蛋孵出来的，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你是从圣灵而重生的，那么就算生在养鸭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就算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或者是生在文革当中，或者是哪怕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人生有可能是一个童话吗？有可能整个世界都是悲剧，刚好你出生的时候就是或者到你死的时候世界大战都还没有结束，到你死的时候盟军都还没有攻占柏林，到你死的时候文革都还没有结束，那你的一生算什么呢？我以前非常的渴望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就像李英强弟兄所分享的，经常遇到 一群这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还有几年？然后差不多在20年前就听着说，我觉得最多10年，然后10年过去又听到说，我觉得最还有10年。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如果我就问一个我的朋友说，假如我们死的时候社会没有变，假如我们死的时候社会制度还是这样子，那我的一生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呢？难道我的一生是否有意义，我的一生是否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童话或者是一个梦想里面，是刚好取决于这个时代的某种偶然的促进吗？那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没有结束怎么办？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彻底的没有意义？所以我就说，不，我要追求，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啊，我们就是要争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只有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成为自由的人。我说不是，我想成为一个政治体制永远不改革，而且正是再次进入文革，我还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想追求这种自由，我想追求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如果将来经历到家破人亡，将来经历到整个中国面对很大的灾难，甚至是整个的战乱，甚至在我对有生之年有一天我会被投入到好像奥斯维辛那样的集中营里面，我想追求我仍然是可以是自由的那种自由。所以这个就上帝带领我来寻求看到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来认识到这个世界呢，什么叫做童话呢？就是说你相信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超自然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基督徒在他生活中的选择都是超自然的生活方式当中的选择。当我们说福音当中的悲剧，我们是在讲我们的罪；当我们说到福音当中的喜剧，我们是在讲神的恩典。那么同样，当我们在讲到福音当中的童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讲我们的信心，因信进入这个喜剧，因信领受上帝的恩典，恩典在先，但是这个恩典呢，只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支取它，那就是信心。所以是的，当我们说因信称义，但是你要知道，好像以弗所书2:8，那里指到整个基督教这一个童话，这一个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因着信，如果你不明白恩典才是一切的基础，你对信心的理解也有可能变成一种道德主义的理解，你认为我有信心，甚至你把信心也当作你的一种呢资本，你说你看我跟他一起进教会，我都信了他还没信，我有信心他没有信心，看着我应该比他好一点。你没有意识到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从恩典里面来， 但是信心呢，是我们进入这个恩典、支取这个恩典的唯一的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管道。因着信心呢，我们开始活在一个真实的童话里面。我有一本童话，其实就是现代的一个绘本，我很喜欢。我们曾经买过很多本送给一些有孩子的家庭，但是呢，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小孩子，不只是小孩子，其实大人都很应该看的，叫做爷爷的天使。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得到德国的一个绘本的大奖。我常常，你知道，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与主接近》，说看见盼望天使什么在哪里呢？迎接我们。我很盼望将来有一天，到了天上的时候，到了将来永远的新天新地，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跟天使会不会有交流哈。我常常在想，有一位天使他会来问我说。就好像问我说，嘿，你记不记得你十岁的时候，有一次你差点从阳台上面摔下去，只差一点点你就摔下去摔死了。哦，是啊，我记得，肯定是我干的。好像他如果有一个天使来问这个亲人说，你知道你那次打群架，那个有人拿一块砖头给你打过来，差一点就把你脑袋开花了。是记得，那是我挡的。或是对着李德惠老师说，你记得你那一次扑通一下摔在那个井里面啊，或者是你记得你30岁那一年你生疾病，然后你一定要住院，但是路上堵车堵得不得了，但是你却一路绿灯啊，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然后医生说再晚5分钟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是我做的，是我奉命来为你开道路的。你是否相信这样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到那天，也许有一位天使会跟你说：“嘿，你记不记得你2013年的时候，你参加过一个叫‘主宰人生’的大学生营会？你就是在那一次营会上，你奉献你自己，你后来成为传道人的。我后来你嫁给了一个牧师。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你们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你们都害怕，你们都怕那个营会举行不了。”你知道吗？那次是我奉命与那个四川的魔军征战啊。那次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圣经怎么说？天使是怎么样？是奉差派，为蒙受救恩的人效命的，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效命的。这是一个超自然。如果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开始活在一个呢超自然的世界里面。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充满有神迹奇事相伴，神迹奇事相伴就是生命里面的真实的改变，就是上帝对你的生命的超然的介入，就是你会做一些决定是不信耶稣的人是绝不会做出来的决定，但是因为你相信耶稣，你会做那样的决定。在不信的人看来，你根本就是傻瓜，因为是非理性的决定，因为是一个经济动物不应该做的一个决定。但是因为你活在一个童话里面，因为你的人生是超自然的人生，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行走，有天使在为你效力，神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使神的儿女蒙受救恩，并且呢靠着恩典靠着信心活在那一个呢不断的走向天国的历程当中。为什么会有希特勒？为什么会有毛泽东？为什么会有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腐败？为什么会有那个毒牛奶？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每一个做这些事情的人都要为此在上帝面前受审判。但是上帝使用这所有的事情最终只有一个目的，而他必将达成这一个目的，就是使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说怎么可能？这个世界没有毒奶粉肯定会好一点，怎么会有了毒奶粉之后还会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呢？ 我真的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上帝使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爱神的人的益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童话。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变成两种，一种呢是精英主义的救恩论，就是认为优秀的人上天堂，被拯救的人是优秀的人，还有一种是民粹主义的，就是受苦的人上天堂。这两种其实都是道德主义 的反应，一种是优秀，一种是我被欺负，那都显明了我在道德上的一种优越感。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现代的童话，一个福音书的童话，就是《纳尼亚传奇》。《纳尼亚传奇》在《纳尼亚传奇》里面，你知道说阿斯南他指向 C.S. 路易斯，用他来代表耶稣基督。在那四个小朋友里面，哎，你们有没有记得他们的名字？彼得，然后埃德蒙，还有一个是 Lucy 和苏珊。对，这个埃德蒙呢，他就被这个白女巫所诱惑，说要给他那个叫什么糖啊，西班牙什么软糖，对。那他就出卖了他自己的哥哥和妹妹们。这个时候呢，白女巫来到阿斯兰所遭拒的军队的面前，那么就问阿斯兰要这个叛徒。他说，按照一个高深的魔典，就在他那个故事里面的时候，按照那一个约啊，按照那一个纳尼亚世界里面的所定的那一个规矩，那一个约啊，犯罪的人是属于我的，他的命是我的。然后我们知道说，阿斯兰呢，就替代他。然后在那个夜晚，他独自的离开了军营，他就走向那一个很大的那个石桌，那个好像一个祭坛，就好像主耶稣离开城外，就好像旧约当中的那只羔羊离开营外，去走到呢他献祭的地方。那白女巫呢，跟他的这些同伙将他杀死在那里。但是呢，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当第二天 Lucy 跟苏珊在那一个阿斯兰死的那一个被杀死的石桌，看见石桌裂开，看见阿斯兰复活，阿斯兰就说呢，有一个比高深魔典更古老的法典，有一个比高深魔典更古老的更伟大的力量，是白女巫也不知道的。魔鬼撒旦呢，只知道一个规则，就是呢，犯罪的人呢是属于他的，犯罪的人呢终将活在悲剧，终将活在灭亡里面。但是他不知道有一个更高的约，有一个更加的力量，在那个力量就是，如果有一位全然无辜的义人来替代他的时候，石桌就会裂开，高深魔典的魔法就会消失。所以 C.S. 路易斯用这个来比喻西乃之约跟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新约。按照那一个西乃之约，犯罪的人，违背了上帝诫命的人，他们呢的命运是灭亡，是一个悲剧。但是呢，有一个约是连魔鬼撒旦也不知道的，有一个约是父与子以及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那一个约。在那一个永恒当中的约当中，子向父承诺说，我愿意去替代他们。这一个约是发生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自己里面的约。所以我们说救赎呢，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当中所决定的。魔鬼撒旦不知道这个约的存在。 所以就像刚才李德慧老师说，在他里面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正如神在万事以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救赎发生的时候，他就引领了，就引领神的这一群儿女呢，在阿斯兰的世界里面引领着他们呢，开始进入一个真实的童话，开始活在一个真实的童话里面。以前有一位同学，以前是川师这个学这个影视的啊，然后就讲有一次这个张艺谋啊拍电影，在川师这边选群众演员啊，大家都去报名，同学们都很兴奋啊，都去报名啊，说演什么呢？演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演张艺谋的电影。我其实不是很在乎我演的到底是路人甲啊，还是那个出来叫一声啊就被打死了啊，那也没有关系啊。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演过张艺谋的电影，对不对？所以谁在乎呢？谁在乎你在张艺谋的电影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出场两秒钟就被打死，但是我演过张艺谋的电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福音中的童话呢？就是你演耶和华上帝的电影，你在耶和华上帝的电影里面你扮演什么角色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上他的戏，你很在乎演什么角色吗？演王子就演王子了，演乞丐就演乞丐了，演富裕的人就演富裕的人，演穷人就演穷人，也要从头哭到尾的我就从头哭到尾的，最后拿奥斯卡影帝的通通都是哭得最厉害，不是笑得最厉害的喜剧演员，通常都拿不到奥斯卡影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在乎呢，当你活在一个童话里面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当你知道说有一天当曲终人散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当中降临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要复活，庞大的一个演员的阵容，大家就一起上台鞠躬，一起谢幕，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就是那个童话当中的角色。如果你不信靠这一点，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来面对你人生当中的悲剧和苦难，面对你的生命活当中所有失去的东西。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说，我说家在家里吃饭啊，做好了饭呢，谁是比较容易有意见的呢？通常不是客人，通常是家里其他的人啊。丈夫就说，哎，今天这个菜怎么这么难吃啊，盐味都没有放。然后客人呢就说，哎呀，好可以可以，好吃，有味道有味道啊，不吃没得味道。所以你会发现发怨言的那个人是客人呢还是主人呢？客人通常不会发怨言，对不对？都是那个入戏入得很深的，他就已经当自己就活在这个地上了，他就当自己是在这个地上寄居的人，他已经忘了他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人，他忘了他是在耶和华上帝的历史里面来演出 一出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的一出戏，他忘了他有一天要谢幕。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一定在他的生活当中发怨言，还有他的生活当中他受不了人家欺负他，他受不了别人对他说一句不好的话，他受不了他所遇到的那些不好的情节。只有那些真正活在童话里的人，你的信心活在童话活在福音里面的人，你真的知道我在地上只是一个寄居的。有的时候呢，上帝透过一些事情让你意识到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让你意识到 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比如说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地震。 你忽然发现你的脚下这个房子在抖，你就发现，哦，上帝，我知道我在演戏，我知道了，不用提醒我，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大地不是永远的，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舞台，谢谢你提醒我，然后下次我忘了的时候，都再提醒我。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苦难，但是在童话里面你会看到说，有人说上帝借着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来使我们呢降低对这个世界的依恋，上帝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苦难使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上帝让大地震动，你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舞台而已，这不是你的家乡，你是怎么样，你是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叫做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呢？那就是这是一个童话，我们是为永生而活的人，我们是为新天新地永远的荣耀公义圣洁和慈爱而活的人。当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读十诫摩西的律法，我越读越害怕，因为没有一条我做得到，他对我是一个咒诅，他提醒我你应该下地狱，他提醒我你的人生没有盼望，你不可能道貌岸然的 在人的面前来宣扬什么东西，因为你自己根本做不到。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呢，当我去读十诫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盼望，我指望我知道今天我一条都守不到，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会有谎言的人，我会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没有淫乱的人，我会成为一个充满了爱我的父母，我的一切的长辈，爱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长辈，爱甚至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会被金钱所捆绑，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会心里面贪恋别人任何的东西，我会成为一个除了你以外我不会去敬拜世界上任何的偶像的这样一个人。我有一种盼望，我知道说有一天我会成为这样的人，甚至我就知道说如果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那么人生实在是太苦了，那么人生实在是完全的没有意义，承受这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代价。所以像我以前所喜欢的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直到你挺不住的时候。但是今天我知道我是活在童话里面的，但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说，在真实的童话里面有凶杀，有阴谋，有血泪，没有悲剧就没有真正的童话。在童话里面你会发现喜乐是与一个悲哀的阴暗的甚至一个失败的甚至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世界分不开的。童话里面的主人公都不是住在木马山别墅或者是那个立山国际里面，童话里面的主人公都住下水道，都住在森林里面，都住在帐篷里面，都住在一个树叶子搭的一个东西里面，住别墅的都不活在童话里的。你会知道吗，在真实的童话里面你会发现，在今天的成都，在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把街道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知道污水啊粪便啊那所有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在街道下面，在这个城市下面悄悄地被运走了。我们来安慰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看见这些东西。但是真实的童话是让你看见这些东西。 真实的童话里面就是有一个精灵，哎呦，他就在那些下水道里面飞来飞去，他在那种衣不遮体的，他在那种会淋到雨的地方生活，因为唯有在悲哀、在失败当中，人们才真正的好像这个惊鸿一瞥的看见了喜乐，就是在这个世界以外的喜乐，从天上来的喜乐，就好像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里面的美酒。当你尝到一口的时候，就像悲伤一样的令人刻骨铭心。所以如果你的一生里面呢，你到今天为止你的生活当中，你曾经有悲痛在你的里面呢，锥心刺骨，那我盼望那种童话里面的那种喜乐你也能够品尝到，那天国的滋味，你会说，就像我曾经最悲伤的时候一样，让我锥心刺骨，让我永世难忘。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个童话，而所有的异教，所有的其他的民间宗教，在本质上呢，都是巫术。就像金恩专员所说的，都是童话里面的那个女巫，都是童话里面的那个魔君。童话的秘诀是相信、信心，而所有的巫术的秘诀呢，是操控，是操控。我告诉你一个咒语，你只要呢连着说三遍，那个好像阿里巴巴的40大道里面那个门就会打开，那个叫巫术。你每一天从早到晚呢，你每一天念100遍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会与你同在，这个叫巫术。巫术的所有的特质就是操控，透过我可以做到的一个外在的行为，透过我可以做到的一个外在的程序，好像告诉你，你输一个密码，那个叫巫术。你知道，有的时候当基督教信仰没有真实的建立在神的恩典里面、圣经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容易变成巫术。就是你希望透过一些，上帝啊，你不是你叫我聚会，我不每天都来聚会了吗？啊，你有祷告，我不是早晚都有3次祷告吗？为什么还是这样呢？你始终会怎么样呢？你始终会倾向于说，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秘诀，要做什么，我去做，做了之后恩典就临到我。告诉一个我最简单的东西，哪怕很难，我努力去做到，那你就与我同在。这个叫巫术，这个叫操控。童话是突如其来的，童话是凭着信心。你记得在纳尼亚世界的第一集里面，纳尼亚出来帮助他们，然后到第二集的时候呢，他们遇到很大的一个艰难，但这个时候呢，好像阿斯兰没有出现，彼得就说，他为什么不出现？他为什么不来帮我们？他是不是已经走了？他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或者他到底是不是存在的？他就开始怀疑了。那诺斯对他说，你要相信阿斯兰。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他为什么不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存在，来显明他是真实的？诺西说，可能我们是要向他来显明我们的信心，而不是他要来向我们证明他是真的。所以在纳尼亚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阿斯兰的每一次出现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非程序性的，是不是？是你完全无法预料的。有的时候他让他们跟那些魔君打仗的时候，打到最后啊，你还不来啊，再不来我们就完蛋了。但是阿斯兰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跟主权，决定他在什么时候出现。你是没有办法操控他的，你只有信靠他。他可能在你 根本没有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出现，他也可能在你最后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现，因为他知道他也帮助你，只是以你不知道的方式，他知道你还能够坚持。所以这是纳尼亚给我们看到。然后你看到这个同样进入纳尼亚世界呢的方式也是一样，没有一次是重复的。当努西他们从纳尼亚世界第一次出来，就是从那个大衣柜进去然后出来之后呢，其实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在那里面已经度过了好像几十年。那有一天晚上呢，努西就一个人独自的在睡不着觉，他又到那个大衣柜的旁边，他就坐在那里，他有进去看，打开了一看，到处拍一拍，只有衣柜，只有衣服，没有办法进入纳尼亚的世界。他就坐在那里，然后那个老教授就过来跟他说，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进去呢？那老教授就告诉他说，纳尼亚的世界呢，每一次的向人的敞开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刻舟求剑，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他可以拣选大衣柜作为他向你彰显的方式，他也可以拣选啊任何的一个受造之物和任何的一个时刻，任何的一个地点和时间。如果你以为我是从大衣柜进去的，所以呢这个信仰就是关于大衣柜的，那个叫做呢巫术，那个叫做呢你还不明白信仰的本质呢是一个童话。所以第二次你会发现，他们是长大了几岁之后，在伦敦的那个火车站，当火车从他们当中过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又进入纳尼亚。然后第三次呢，是他们在那个是电影里面的那个第三集里面啊，原著里面它不是那个顺序，他们在那个墙上的那幅油画里面，那艘船在大海上开始漂泊起来了，那个大浪开始翻滚，然后甚至冲出来了，淹没了整个房间，他们再一次的进入了那里面。这个叫做童话，信靠那一位上帝，他绝对的主权，他的恩典是完全凭着他自己的旨意来赏赐给我们的。相信他，你的人生呢就活在童话里面。你想操控他，那你的信仰呢其实在你里面其实只是一个巫术。你是想把它变成阿里巴巴的那个山洞，你是想把它变成那个叫阿拉丁神灯啊，你需要的时候就叫他出来啊。那为什么我叫你不出来？上一次是不是我说错了一个字？上次都是我记得都是这个咒语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少说了一个字，所以你没出来？那个叫巫术，那个叫巫术。所以就好像哥林多后书里面的4:6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像第一天印强弟兄分享说，当你站在所有人都是黑的，你这儿有光的时候，你非常的容易的骄傲。在灵后的4:6里面说，整个宇宙的聚光灯都打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宇宙，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话是指到创世纪1:1，是指到那个黑暗，是指到物理意义上的黑暗，就是呢这个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而如今呢已经照在那个光照在了我们心里，那个是指到呢圣灵的光，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同样的在这里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创世纪的创造呢做一个比较。这里所讲约翰福音所讲到的光明呢是道德意义上的，做一个比较，就是福音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第二次创造，如同他起初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创造了这个世界一样，如今他吩咐他的光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叫整个世界的光都打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理解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我们常常来问说，你有没有与主耶稣建立生命的关系？其实我不是要问你，你是否确信你自己已经信了耶稣？我是想反过来问你，你是否确信主耶稣把他自己交给了你？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你。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些人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主耶稣把他自己交托给父所赐给我的人。你是否确信你的信心是出于恩典？你是否确信你的信心是你本来没有的，也是凭着你自己绝不可能有的？你甚至在你寻求信仰的过程里面，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或长或短，你甚至曾经为自己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而痛苦过，以至于今天你可以说，我之所以信是因为神的恩典，我相信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赐给了他的教会。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中的童话呢？就是那些最不可能被救赎的人被救赎的。所以像我们唱的歌，奇异的恩典，恩典若不奇异就是巫术而不是福音。福音就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在最不可能的地点所发生的救赎。比如在这个隐会上，福音就是那看起来绝对无法预测的，但是一定最后会发生的救赎。什么是信心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约书亚来讲，信心就是约旦河水还没有分开的时候，你就踏出脚去。你说，神啊，先分一点点，我就下去。神说，你下去，我就跟你分开。你没有办法跟上帝摔跤的，你要踏出脚去，你就踏进了一个童话，而且是在约旦河水没有为你分开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今天来信靠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生命的经验，我知道上帝曾经为我分开过约旦河水，就是我们继续的来引领他。以色列人说，上帝曾经为我们分开红海，上帝曾经将我们从围炉之家拯救出来，一次一次的去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的营会，我们的三次的这个正道，我们就要结束了。那我想起就好像有人去参加一个生日的 party， 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哎，走，我们去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 party 啊。然后呢，他就去参加了那个生日的聚会，在那个生日的 party 上，哇，真的非常的棒，有很好的节目，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有很好的食物，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一直想吃的那个叫什么冰淇淋啊，什么哈根啊，我都忘记了。哇，有很好的音乐，有很好的舞蹈，他那个晚上过得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在那个舞会，在那个聚会上，他认识了他将来的丈夫。哇，这个晚上真对他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太美好的一个晚上了。只是呢，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太开心了，他朋友带他一起出去，他会说，哎，今天到底是哪个神呢？所以我希望你们来参加这个营会，最后不要忘记，你们可能很开心，你们玩了一些很好的游戏，你在这里认识到一些的朋友， 也许真的对你的一生呢会相当的重要。对，可能将来你很好的一个朋友是在这里认识的，甚至真的有可能你丈夫你妻子是在这里认识的，但是呢你却不认识这个淫秽的主人，你却又忘记不知道这是谁的 party。 所以我盼望你们，我盼望上帝带领你们迈出你的脚，踏进一个童话，信靠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最后呢，我想为你们读一个不是很长的童话，是我最喜欢的安徒生的一个童话。你知道是什么？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安徒生的童话？我为你们读一个安徒生的一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童话，叫做《世界上最美的那一朵玫瑰花》。从前有一位女王，在她的大花园里面呢，有来自世界上，真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花园，有一年四季都绽放着各种奇异的花，来自世界上的每一个的角落，因为她的帝国相当的辽阔。在这些极美丽的鲜花里面呢，女王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玫瑰花，各式各样的玫瑰花。所以呢，玫瑰花的种类在她的花园当中是最多的，从娇艳似火的红玫瑰，到温柔的典雅的白玫瑰，从苹果的香味的野玫瑰，到都说不出名字来的各种品种繁多，样式各异。然而呢，宫廷里面却死气沉沉，看到一片凄凉的样子，忧伤沉闷，因为这些花的主人，那一位尊贵的女王陛下生病了，病得很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看起来就像是一具死尸躺在那里，完全没有生机，脸色苍白，最权威的太医们都说她没有救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位很博学的太医，他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女王陛下还是有可能被治愈，但是必须在女王的灵魂还没有离开她的躯体之前，把世界上最美的那一朵玫瑰花拿到她的面前来，就可以医治她。所以呢，就向全国发出了这个通告，所有的人都来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可以挽救女王的生命的那一朵玫瑰，在自己的家里面、花园里面，或者到山上到处去找。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把自己最美的玫瑰花拿到宫廷里面来，但是呢，女王仍然没有苏醒。那大家就不断的，他们所找到的玫瑰花都不是那一位博学的太医所说的那一朵高贵的、圣洁的玫瑰。到底那一朵最美的玫瑰在哪里呢？诗人们在他们的诗里面颂赞那圣洁的、高贵的玫瑰。可是呢，这一支玫瑰只在诗人们的心中绽放，并没有真的在大地上面生长。那他们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找到可以救活我们的尊贵的女王的玫瑰花，谁也不知道这朵花到底开在哪里，或者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朵花。那一位太医说，这朵玫瑰既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棺木上所长的那一朵，也不是在英雄的墓地上所开放的那一朵。他们虽然流芳千古，被人传颂，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救醒女王陛下。当人们想到那一个英雄的血迹斑斑的长矛上所长出来的玫瑰的时候，曾经对寻找这朵玫瑰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呢，这样的希望又丧失了。因为虽然在那英雄的鲜血淋漓所浇灌出来的玫瑰，比任何的玫瑰呢都更能够代表勇敢和奉献的精神，甚至它绽放的花朵比鲜血还要红，但是它仍然不是女王所需要的那一朵生命之花。后来呢，有一位充满慈爱的母亲，她的手里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婴儿，来到女王陛下的床前说， 我知道那一朵玫瑰在哪里。他说，这一朵美丽的、圣洁的、高雅的玫瑰，不是在花园，不是在山坡上，而是在我的孩子，在他那绯红的、充满了稚气的、充满了盼望的脸庞上，开放在他吃了饭，在他睡着以后，他的脸上所绽放的微笑里面，在他那充满了爱和盼希望的眼神里面。是的，像这位母亲所说的，这一朵玫瑰花真的是太美了。但是呢，太医说，女王需要的要比这还要美丽，还要芬芳的玫瑰。有一位宫女啊，就过来说，我见过比这更美丽芬芳的玫瑰花，更圣洁更高贵的。她说，那就是女王陛下她自己所培育出来的玫瑰花，它就开在女王陛下的脸上。当王子病倒的时候，女王陛下曾经摘下她的王冠，抱着她生病的儿子跪在她的床前，在漫漫的长夜当中祈祷的时候，我曾经看到，我曾经在王后的，在女王的脸上看到那充满了爱甚至同时充满了悲伤的脸上所绽放那一朵圣洁的玫瑰，在一位母亲的悲伤的脸上所绽放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有一位虔诚的主教大人说，不是，我见过在祭坛前所开放的最美的玫瑰，我看见过那一朵玫瑰开放，好像天使的脸庞一样，散发出美而明亮的芳香。当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她跪在上帝的面前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她立下那永生不渝的誓言，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们的信心。此时，那世界上最美的玫瑰就在他们的脸庞上绽放。这一朵绽放着美丽的玫瑰花，是这一位姑娘用灵魂当中最美的东西来浇灌的，就是用她心底的爱和信心来培育的。只有这个才能够培育出世界上最纯洁最高贵的那一朵玫瑰。你会不会觉得故事应该到这里完了？那一位博学而又真诚的太监说，谢谢你们这些如此美丽的玫瑰花，但是还是没有谁找到能够救女王陛下的那一朵玫瑰。正在太医说话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走进了房间，这就是女王陛下在漫漫的黑夜里面曾经抱着的那一个男孩，就是那一位王子。他伤心的眼泪在他的脸上流淌，他的手里面拿着一本厚厚的赞美诗，一本装订精美的一本圣经。然后他在母亲的面前说，亲爱的妈妈，让我为你读耶稣基督的故事，让我为你来唱这美妙的赞美诗，读出我们的主最伟大的爱吧。于是他打开了书，静静地坐在母亲的床边，读起了耶稣为了我们走上那残酷的十字架。孩子一边哭一边流着眼泪，为他母亲的重病来祈祷我主的伟大。太医在旁边叫喊着说，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找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开放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女王陛下真的睁开了眼睛，她的脸上现出了玫瑰色的光彩，她恢复了她的生命，因为她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高贵的玫瑰花，那开放在十字架上的玫瑰，开放在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当中的玫瑰。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诗歌。第一首，只有宝血。第二十一页，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带领我们进入活在福音的童话里面。
数字宝血，何人是我的平安？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草枯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何人救赎我罪人？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人使我今真神？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白求无血。全来主耶稣。
弟兄们，我们站起来唱第三段。
何人使我出黑暗？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人使我入光明？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全来主耶稣之宝。
姐妹们站起来，请你们唱第四段。
清晨的翅膀，
因为我们像，我们真的是像Peter Pan 一样啊，小飞侠，或者像花仙子，我们展开清晨的翅膀，上帝带领我们飞向他神的国度。
舌头上的话，你 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折头，你的至高，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脸？我若展开青春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
再来，主耶和华，
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喜怒，我喊我，你都细察，你也深知。一切说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身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彻头。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可以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脸？我若展开青春的翅膀，飞到你。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主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何等的奇妙！然而，人因着自己的骄傲，却把这所有的奇妙都去掉了，让我们活在一个麻木的。一个饥渴的，一个只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和经济动物的权衡去做决定去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主啊，但是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再一次将那生命的奇迹带给我们，你再一次的，你愿意来赦免那背逆你的人，你要重新的把一个童话带给我们，你重新的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天使天君的存在，让我们看见火车火马的存在，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高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有一个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世界，有一个我们的理性所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的世界，有一个地上所有的权势所有的力量不能够主宰的那一个世界，唯独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求你使我们因着信心，也因着你自己所赐下的恩典，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让这一群你的儿女，当他们无论恋爱的时候，无论工作的时候，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来面对选择的时候，求你使他们因着信心做一个活在福音，活在这个真实的童话里面的选择，让那些所有不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嘲笑我们吧。主啊，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 来为你演这一出的戏吧。让你为我们定身的来量做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吧。我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最佳的男主角或最佳的女主角，我们在乎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角色，就是你从天上对我们赐下来的一生的使命和呼召。让我们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一位蒙受了你呼召的一位清道夫，当他在街上扫地的时候，他要扫的连天上的天使都会停下脚步来看，说这是一个怎样的被神的恩典所充满的清道夫啊。主啊，你让我们有幸，我们接受高等的教育，我们获得很好的教育，你也让我们有幸生活在大城市里面，你让我们有幸仍然拥有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们所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其实都没有得到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成了他的学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那种现代文明的都市里面，甚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天父，求你使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人生的理想都完全的放下来，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梦想，求你把你的梦想给我，求你把你的呼召来给我。我不是白白的来徒受你的恩典，我不是白白的读完了大学，我不是白白的活在一个现代的文明都市里面，是因为我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安逸的生活，是因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活在那真实的童话里面，让我们一生找到那一个角色，就是你给我们的那一个角色。有一天你要赏赐我们，因为你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进入我在永世之前为你所预备的那永远的福乐里去吧。主啊，孩子把这一群年轻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你要带领他们的人生今后的几十年，甚至大部分的人会经历到之后的半个世纪，而中国这一个国家这一个社会也会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面经历到一次信仰和福音的复兴，甚至这一个国家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面也必将会完成它方方面面的整个社会的痛苦的转型。无论他们在这未来的几十年里面做什么或不为你做什么，你的福音都必然会复兴。但是你却要问他们说，你却要问他们说，那没有来跟从你的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你需要问他们说，当他们有一天来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来面对这一个世界的时候，来面对教会的时候，来看到教会的复兴的时候，求你使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至于羞愧。就求你因此今天主要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借他们赐下你的恩福给更多的人。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去年营会的主题歌一样，将他们最好的献给主，就是将他们的青春献给主。感谢赞美神，愿你在他们当中得着你自己的荣耀，愿你特别的在他们当中 还在挣扎还在寻求，但是心里渴望乃认识你并且接受福音，愿意归入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的，求你特别的在他们的里面给他们敞开一道信心的大门，使你的恩典如雨一样的淋漓降在他们的心中，吸引他们来认识耶稣，吸引他们在这个营会之后来到教会，吸引他们跪在地上开口向你祷告，吸引他们以怀着敬虔的心翻开你所赐给他们的那一本圣经。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大家请坐。我们接下来有20分钟的小组的分享，然后大家就可以同时也可以讨论你们的明天的这个节目。那今天最后我们是关于福音当中的这个童话。那我想用另外一个词在这里来这个替换这个童话，就是意象。就是在你所信靠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真实的童话里面，上帝赐给你怎样的意象。我想请你们同样的用5句话，或者少于5句哈，不要太多。你以前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梦想，有什么样的愿景？我们第一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些小组里面在说，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愿景。我想请你用几句话来描绘，或者是来寻求，从现在开始你一生的梦想。但是你要确定，这个梦想已经不再是一个你以往要为自己而活的梦想。你确定那是一个神所赐给你的，你来描绘你自己的未来。我曾经用5句话来描绘，我曾经用5个一工程来描绘啊，共产党有5个一啊，我就用5个一来描绘。我生命当中的就是5个一：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和一份这个传道的护照。我的整个的一生呢的一个意象，我整个一生的童话，就是用这五个，就是尾声于这5个一，是作为我整个我对我的人生的目的意象的一个描绘。所以我想请你，我们还是用2-3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试着用几句话来描绘你从主那里，你被福音所改变之后，你想怎样来描绘你未来的一生。然后我们在小组里有一些分享，分享你刚才所描绘的图画。也许 这是一个你在上帝面前寻求呼召的开始，也许这是一个 你本来的人生的 目标蓝图现在开始有一点修订的开始。那也有可能呢，是你在之前你已经相当的清晰，你再试着把它表述出来。好，我们有2-3分钟的时间，好，大家开始。